弟兄姐妹平安。后面听得清楚会不会有很多的噪音？不会哈，如果会的话讲一下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愿主你自己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让我们可以跟你的心来相合，愿主你自己来保守你自己的感动在我们当中，愿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帮助我们在2013年，主，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主，求你来带领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这个经文我们要从这里来开始。当保罗，我们上次讲到腓立比书，我们讲到后来保罗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最后了，他也觉得说我有可能不可能再见到你们了，所以他就来劝勉腓立比的人说，他对他们有一个期望，就是说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我可以来见你们或看不到你们都没有关系，我希望我能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同有一个心志，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一个行事为人可以跟基督的福音相称。行事为人跟福音的相称，是不是我们就是做个好人呢？做一个很有见证的人，就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同一个心志为福音努力，同一个心志同心，这件事情是在教会里面常常讲的事情。那么其实要同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每一个人出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每一个人对钱怎么看都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谈同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因着我们背景的不一样，同心也是有点困难。所以当我们说同心的时候，其实我们讲的是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共通点，双方妥协，好像大家都不反对，好像我们就同心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在教会成为基督徒以后，在教会有机会参与各样的服事，从以前到现在这些年来，我跟你讲我的经验，教会里面每次要谈同心，大家要坐下来谈，但是我跟大家讲说，从我这么多年在主里面的经验，从来没有一次同心是坐下来谈出来的，没有这么事，没有说大家好像意见不一样最后是坐下来妥协了。我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教会里面放下另外的感动，大家好像看到那个新的神的带领以后，大家同心合一归到一个方向去。哎，以前那些好像有点意见不一样的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要讲同心，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你要同心，同谁的心？当耶稣的心被我们当作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同心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说，耶稣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跟耶稣同心。我请大家一起再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先来看啊，他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呢？他说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就是说他本来就是神，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你去看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我抓住不放，意思就是说耶稣没有把他自己当作神这个地位抓住不放，他反倒怎么样呢？反倒放弃自己是神的地位，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了人，他根本不需要成人，但是他成了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而且成为人以后做到最卑微的事情，最卑微的事情就上十字架被羞辱而死，存心顺服却死在十字架，这是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保罗所讲的。如果我们把其中的动词看出来的话， 看到三样。一个呢，他就说我不抓住自己好像自己刚得的。第二个，他放弃。事实上存心顺服应该放在放弃的前面啊，他存心的顺服神的心意，然后放弃自己来到这世界上。这三个好像基督心为心。可是当你读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三件事情读起来好像是明白了，但是好像对我没有什么 impact。 所以呢，我要岔出来来讲讲我到冬令会的经历。好，所以我从这里我要岔出来，然后我再回来讲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哎呦，怎么变中文了？等一下哈，把它关掉。好，我先把它关掉，所以大家不会岔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这次去冬令会，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没有注册上，所以我当天注册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去的时候笑我说：“哎，你怎么混进来了？”我就混进来了。我混进来以后，我就坐在那里开始听。那冬令会的讲题，今年的讲题叫做宣教。啊，这个宣教不是讲说我们的短宣这种宣教，他说是跨文化的宣教。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跟回教徒传福音，或者是去非洲向少数民族传福音，跨文化的宣教。我当时坐在那里，我第一个感觉说，神啊，我里面有好多的问题，我很漏，你跟我讲跨文化的宣教太遥远了。我现在问大家哈，我做个统计，现在我跟你讲跨文化的宣教你觉得很遥远的，你诚实的跟我举手一下好不好？是的，很遥远，对不对？所以我坐在那里，我当我坐进去听的时候，我心里面说，神啊，我很漏。我就想到我自己，我当时我说，哎呀，我今年2012年很多的事情发生，教会有事情，所以我上班没办法专心上班。我想少敏跟我同样有感觉，就是，特别是在最后的两个礼拜，公司突然间出现了很多产品的问题，可是我的人都放假了，我不够人手，做不出来。到了放假最后一天，我们公司，我那个组的人做到晚上7点钟才回家，很多东西没做出来。所以我心里面在那个时候七上八下，我说，主啊，我很漏，公司怎么办？第二个我就想到说，哦，到教会，我说，主啊，我也很努力做了这7、8年了，主啊，这个怎么办呢？我跟上帝说，主啊，我祷告说，你让牧师回来，或者你给我们一个牧师。我说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在那边很漏，我做到那个年底的时候，我觉得我身心疲倦。我说，主啊，你怜悯我，你安慰我，先不要让我讲宣教的事情，我想不到。我想到我的家，我的儿子，我心里面想说，哎呀，我亏欠，我没有花时间给我儿子，我心里面很痛，我很累，我很想放个假 ，Christmas， 我太太出去玩了，结果还得带两个小孩去参加聚会。我很 self pity。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这么可怜，上帝啊，我很可怜，我心里面有很多的需要。你先来祝福我，你先来安慰我，之后你跟我讲跨文化的宣教，我就听得进去。主啊，你先来祝福我，我觉得我有困难。那个是我在当时我真的很真实的在神面前，我说，神啊，我来到这里，我希望到冬令会你给我一点安慰啊。我那时候真的是 self pity。 结果讲员上来他就讲了，他讲来上来说什么呢？他说，21世纪世界上的人认为是哪一国人要接下宣教的棒子？猜猜看，中国人，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现在真正在宣教工厂上最多的哪一个国家？韩国人啊，不是美国人，美国人已经被韩国人超过去了。但是中国人在哪里？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认为这个世纪应该是中国人世纪，中国的宣教师在哪里？所以讲员他就开始讲，他说，华人啊有一个特色， 他说华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华人来到神的面前，都问一个问题：主啊，我要得祝福。主啊，我的祝福不够。哎呀，他一讲就打到我心里面去，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在那个状况，我的祝福不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来想说：神啊，我不够祝福，我还要更多的祝福。所以华人看到谁？华人看到华人。我们的华人自己的福音都传不完，想不到跨文化的人。教会跟别的教会，我只看到我的教会需要，我看不到别的教会的需要。新的教会，他说新的教会百废待兴，根本想不到宣教。我一想，那正是我们的情况。他说很多人，他说我的小组我都管不好，教会的事我也管不着。他说我自己有这么多事，教会的服事，哎呀，神啊，你先祝福我，让我得到满足以后我才来服事。哎呀，他那个一讲就打到我心里面去。我说主啊，我岂不是就在那个情况了？我就是在看我自己好像祝福不够，好像祝福不够。蒋元甚至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华人还有一个现象，华人为一些事情很关心，祷告，祷告以后上帝没有祝福，没有听我们祷告，我们还做一件事情，他说我这么关心，我这么祷告的事情，主你都不愿意听我的，我不来崇拜了，我不来聚会了。哎呀，华人他那个讲员讲到那儿的时候，我就说神啊，那岂不就是我吗？我们关心的什么？我关心我的祝福不够。所以他就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华人觉得我们应该得的更多，觉得我们自己很可怜，得到的不够，还要更多，这是我们华人的状况。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的是自己，我们不够。我觉得他讲那个很真实，一下打到我的心里面去。我们在看什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反过来看耶稣基督的心，耶稣他本来是神，什么是他当得的？他是神，他当得的是世人的敬拜，他当得的是荣耀的地位，他应该是来问我们说，哎，钟志宏，你当得什么？你当得的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想要的，觉得那是我当得的。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是说我得的不够，但是没有问说真的是什么是我当得的。耶稣他当得的是我们的敬拜，不是我们来到他面前说你怎么没有给我够。他没有把自己当作神，所以他没有强调自己有神的地位。如果他强调，他当时以色列到了以色列，他在这里使人吃饱，医治病人，安慰人的心，赶鬼，多少人得到他的好处。结果后来是什么？以色列人，不要说以色列人，就是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不是他当得的？那不是他当得的。他如果强调自己是当得的，他当时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说我给你们看我是当得的，我当场审判你们。这个是上帝耶稣当得的。有人曾经这样讲说，哎呀，你们这个神我不要信。为什么不要信？这么坏的事情你也让它发生，神，你如果真是神，你为什么不去改变这个事情，让它这么坏的事情发生？那神如果说他真是把自己当得的，他就说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坏发生？是因为人你们自己犯了罪。为什么你们犯了罪，你们不接受你们的罪，还要来说我这个神没有去拦阻这个事情？ 如果他真是神要使用他的权柄，他就出来把这个犯罪的人杀死，还审判，也要把你讲这个话的人来审判。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要不要信主，因为你信不信主，他还是神。如果耶稣以他自己是神为要强夺的，要抓住他是神那个地位，今天你我都灭亡了。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不再以自己当得的为最重要，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就顺服。他为了爱人的缘故，他顺服，他采取卑微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虚己接受这样一个苦难。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是我当得的，他被这些人在那样顶撞的时候，他是说的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耶稣的心是什么？耶稣的心不是以自己当得的为重心，而是来看到了人的需要，把自己放下来，来顺服，来走向一个舍己的道路。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心。当我第一次读这样的经文，我没有感受。当我这次去冬令会，被那个讲员这么一打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原来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们的心其实想的都是自己，我们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的心。所以在当时，我觉得我在那边听到了以后，我就说，神啊，我真的很自怜，我的确里面有问题，但是我怎么办？我怎么样能够改变？待会我会说。我要来看什么叫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有没有榜样可以学呢？有的。我来给你讲，大家讲一个人。这个人啊，因为讲戴德森大家都认识，我来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中文我们称他叫古约翰。他是1859年到1836年之间的人。他是在加拿大的人，是 Ontario 这里的人，是多伦多附近的人。他小的时候，他有七个兄弟姐妹。那他当时18岁的时候，他18岁以前不是很认真到教会，18岁他就真正认识主。18岁认识主的时候，他说我18岁真正重生的时候，我虽然是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信得很彻底，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真的很彻底。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说，我自己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当时得到那个恩典的时候，他就体会到耶稣的心，他就说，我立志，我自己不是我自己要得这个好处，我要让更多的人能得到这个好处。所以他开始在监狱里面，在贫民窟里面去把那个福音要传给很多的人。但有一天，当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听到有一个宣教士从中国人当中来，是马杰医生。马杰医生是到台湾去做宣教的。他到了加拿大，他就分享中国人需要。他说，中国人有多少人没有信耶稣。所以他就看见说，中上有多少人一天一天走向灭亡，他心里面就焦急。所以他就决定，他要放下加拿大的生活，到中国去。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就从加拿大坐了半年的船，到了山东的烟台开始学中文。他在那里学了中文几年之后，他就有一个感动，要进入到河南的北边去传福音。当时他的年代刚好是内地会戴德森的年代，所以戴德森他就写信给这位古约翰牧师说，亲爱的弟兄，如果你要到内陆宣教，你要以膝盖来代步。我请大家一起来念那个英文好不好？请 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他说，你要去那个地方，河南的北边那个地方，是一个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信仰非常深入的地方，你要去那里传福音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你要去那里你会受到很多的困难。如果你真要去，你只有一个方法去，就是你祷告。你每一件事情你需要跪下来祷告，你跪下来祷告，求神带领，求神为你开路。这个句话是成为古约翰牧师他去拓荒的时候的一个他整个服事的关键。将来他回到整个一生过去，他的回忆写下来，在 Amazon.com 你可以找到一些书。他这位牧师他一生最大的一句话就是引用了撒迦利亚书的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因为他的一生在中国宣教经历了这么多的苦楚，一切事情的成就都是靠着他膝盖成就的，所以他靠着祷告一样一样的事情度过。当他进入到河南的时候，有人拿石头丢他，有人拿粪便丢他，有人打他，各样的事情都发生过。但是他在那里跟他的太太两个人用着膝盖在那里为中国人祷告，服侍中国人，没有人愿意接受，继续的做下去。到后来他在中国的宣教，在河南他11个孩子里面有5个在中国病死。他是这样写的，他在加拿大他就写信给他加拿大的朋友他是这样写的，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请。无人会明白我们的痛苦，但是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取去我们的罪爱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牺牲能够使我们更配得服侍这片土地上的灵魂，传讲那位已经得胜死亡的耶稣基督。所以当他孩子第一个孩子死在疟疾的时候，他们心非常非常的痛，但是他们依靠着上帝走过来，因为他们相信收取的是耶和华，他儿女的灵魂在耶稣那里。中国人看见了他们的生活，开始认定了说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来中国，对他们开始有改变。所以他在中国的宣教，等到他儿女的去世之后，河南的人对他开始有改变。所以他在那里服侍了几年，真正开始收到成果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1900年的夏天，当他在河南省布道的工作蛮有成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浩劫临到了中国的宣教士，就是义和团之乱。在那一段时间死了1000多个快2000个宣教士，有5000个基督徒被杀死。当时古牧师带着一家逃难，在逃难的过程当中他被石头打得差点重伤，差点死亡。他逃出了中国，在那时他逃出来，但是过了1年义和团事件过去之后，他又再回到中国。很多人中国人就不了解，你们差点都死掉，为什么还回来？是什么力量使你回来？你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爱？为什么你还要回来？所以百姓的心打开，福音再一次进入到中国的内陆。这是他所做的。我先把他的故事讲完，我们来思考。当他回到中国之后，他被邀请到韩国去，那边去布道，然后去看那边韩国。结果在那个年代，韩国发生了一次大复兴。那个复兴是在平壤，就现在的北朝鲜。韩国的大复兴，他到了那里，他就发现在那里大家的祷告，圣灵的大能动工，许许多多的学生，你可以看见这边有一个宣教士在讲道，看到吗？哈，一个外国的宣教士，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在那里悔改信主， 在那里他发现祷告里面神的大能让人悔改的时候就带起复兴，所以他就回到了中国，他就带着那个复兴的火回到中国，告诉人说人要回到神面前，人要悔改，人要遇到上帝。他回到了朝鲜，从东北回来以后，一站一站的去讲，带起了中国东北的大复兴。我很快的把他一生先讲完。他在中国一直服侍，服侍到他年老，他眼睛开始从一个眼睛看不见，到两个眼睛都看不见，瞎了。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他的记载，好不好？请。直到1934年，他的妻子病重，需要回到本土接受特别的护理。75的双眼失明的古约翰，就陪着他的妻子登上了离开中国的列车。在车站里拥挤着人群，他们来自东北的48所教会。来送别的人多如海边的沙，他们有些沮丧。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古约翰不仅留下，在火车开出去的一刻，古约翰把握他最后的机会，探出窗外，举手躬身面向群众，然后以手连心望着长天，示意他们终有一天要在天家相聚。这是一个宣教士的历程啊，这个宣教士他没有觉得我自己要得到更多的祝福，他没有觉得说神啊我需要更多的祝福，他看到一个中国灵魂的需要，他放下了他好的生活，他来到中国，他以耶稣基督爱那人的心为心，他来到了中国，在中国摆下了他的生命。他一辈子在中国，他回来的时候75岁，他过2年就去世，但是他那2年当中还是在加拿大各处的宣教，告诉加拿大人说你们要去中国，中国需要你。他讲完道的那天晚上他回家，在家里就过世，所以他那天去世前那天上午还在讲道。这是一个这样一个生命，是以耶稣基督为心的生命，一个榜样活在我们面前。那不只是他，有多少的宣教士当时就是看到中国人的灵魂需要，摆下了他们自己觉得我当得的，我放下来到了中国，有的连福音都还没有传就被杀死了。那这些人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这个是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心。那我们啊，我们若不是有这些宣教士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这些华人今天就没有办法得救。所以我们真的在想，什么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时我在那个冬令会里面，我心里面还有很多的自怜，我自己觉得我很难过，我说神啊，你如果没有给我这些过不去，我过不去我怎么办，我不能勉强。后来我在冬令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戴绍珍牧师写的。大家知不知道戴绍珍牧师是谁？是戴德生牧师，就是戴德生这位宣教师的第4代孙子。那第5代孙子叫什么？戴季中，现在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跟大家念一段戴绍珍牧师的经历。当时戴绍珍牧师他看到了宣教很重要，但是他又看到说中国人当中应该有很多的人要被装备，以至于他们可以服侍，所以他就很积极的想要为中国人成立一个神学院，叫中华福音神学院。 他当时很希望有中国的牧师起来成立这个神学院，但是没有，所以他很积极的在忙碌想要成立这个神学院。那这个时候我要讲的就是说，刚神学院要开始成立了，所以他回到了家里面，在台湾。我后发现他家住士林，因为那时候我家也住士林，所以我读他东西的时候我很有同感。他说9月12号，这是1971年他写的一篇文章，叫《中国人你在哪里》。那我要读的这一段是一个他的经历。他说9月12号返台，过2天华神开学，中华福音神学院开学，我气都喘不过来的忙着。典礼完之后，发现季中，就是他的代季中牧师，还没有去上学，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学，他说明天。第二天带着钱去注册，午饭就回家了。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拨了电话联络他的老师，想问个究竟。他老师说他根本没有看到季中，学校已经开学1个月了，整个暑假补习也没看见季中的影子，还以为我们早已回美国了。自此我知道事情严重，叫季中过来问他为何这样撒谎。他说他讨厌学校，不想去念，功课那么多，别人都看不起他，他又不敢说是自己怕父母反对。听完他的话，我如被大锤重重的打了一记。这几年来东奔西走，难得跟他有单处一处，很少过问他的学校生活。自从他转入中文学校之后，他在班上的功课一直拖在后面，而个子年龄又比别人高大，同学都是富家子弟包车接送。因为他去的地方是美国学校，因为我知道我那时候住在士林，那里有一个美国学校，那通常都是比较有钱的人才能去念。那当然外国人也可以去念。所以啊，年龄又比别人高大，同学都是富家子弟包车接送，衣着饮食讲究，无形中他变得很自卑。发成绩单那一天，他不敢去学校里，怕看见自己被留级了。事情至此，他显然不能再回那个小学，那么读什么学校呢？我再问他，你就这样打算啊？你这样做打算怎么办呢？他说我想去念士林国小，我是士林国小毕业的，所以我知道士林国小在哪里。他说哎，我长叹一声，你以为你想进哪个学校就能进去吗？士林国小也已经开学1个多月了，小学毕业你该怎么办呢？我的心如被撕裂一般。这是戴绍正牧师写的。那他就讲了说，他自己幼年的时候他埋怨他的父母，因为他父母也为了宣教到处在忙碌。他说我今天怎么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最后他就写，这孩子若他的父母不能向他负责，难道还期望别人吗？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呢？我说戴绍正牧师他大有那个能力，大有那个bargain 的权利，跟神说，神啊，我为你摆上那么多，我一家为你摆上那么多，你为什么不祝福我的儿子？他可以自怜说这个话，他没有。他说这样的事情除我是他的父母该负责任以外，还有谁可以负责呢？如果戴绍正牧师就在那个自怜里面不出来，那么戴季中牧师今天就不会出来。所以戴季中牧师，你今天看他，他后来他念士林国小，他毕业了，他去 Morrison， 大家知道谁在哪里念书吗？哈 ，Stephanie 去那个马里逊那个高中、初中啊，在那边念书。所以戴季中牧师来到美国，在西雅图念书，念完以后，神学院在哪里念 ？Ashbury。Ashbury 现在谁在那里念 ？Stephanie 在那里念 Ashbury。所以戴牧师他就戴季中牧师就这样出来了，出来了。今天他是全世界被邀请、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所以我当时我在那里看见，我说我有什么好自怜的？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祝福？神给我的祝福够多，是我自己该负的责任该负，我不应该自怜。我后来我在那里想到说，如果我继续自怜，我就永远不会快乐。如果我觉得我的祝福不够，我就永远不会快乐。 我觉得我的祝福不够，我就要绊倒许多的人，我没有办法为神做工。所以我在那里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回想我的过去，你给我的祝福够的。我回想我的过去，每一件事情到今天，神你给祝福的。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但是我回想过去都是对的。虽然我今天也许没有把握，但是我相信几年以后我回头看，现在的困难也是个祝福。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神帮助我从那里走出来。我那天我到后来几堂的讲道，我就不再自怜，我说我没有道理自怜，我给的够多了，主啊，我要把我的眼光从我的身上转向来看你，我要以你的心为心，不是以我自己的心为心。所以我转向了，我出来了，我出来我就海阔天空了，我一旦不自怜我就海阔天空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到神的面前来，我看的是我的祝福吗？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我们曾经病得医治，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上帝祝福，我们有难处，上帝解决。在我们当中有人婚姻有问题，其实上帝帮我们解决。有许多时候我们当中有人生命原来走到一个不该走的方向，神帮助你调整回来。我们真的都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真的还没有把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我希望我讲的话没有得罪大家。那我自己知道，在那个冬令会的时候我是自怜的，我们没有把基督的心当成我们的心，我们看的都是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冲击。那我们今天在读这里的时候，我们说神啊，帮助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心。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能不能起立一起来念？好，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好借着是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谢谢，请坐。所以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说把福气抓在手里面，神要我们把福气跟别人分享。我不觉得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去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没有的。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是特别的人被神呼召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有一点是，我们不把什么东西都看我自己好像得到的不够，能够转出来看耶稣基督的心。其实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小孩子来到父母面前说出小孩爸爸妈妈，我给 我不够，我给的不够，我拿到的不够，巴不得我们转。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教会一定同心，教会一定复兴。我相信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那我要讲一讲比较具体的，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其实我觉得最近我去听这次冬令会，我特别去听刘同书牧师讲道。他讲到说，一个道不是一个理念，他说道是一个生命，生命是真正触摸的道，是真正活出来的，那个道才是有感染力的。他说他过去他就做了统计，这么多年 Billy Graham 在上面呼召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出来，我妈妈也是其中的一个。当他以前到台湾去布道的时候，我妈妈在那里信主。他就回去，他的团队去回去做统计，他说有多少人还留在教会，大家猜有多少人？0.1%留在教会。所以这么多的道人听到心里面去，耶稣当时传道也很多人信主， 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留在耶稣的身边？接下来那个真正的道不是从理念上来的，真正的道是在那个生命里面去活出来的。所以耶稣带门徒，是十二个门徒跟他生活在一起3年的时间，看着耶稣怎么样做事，怎么样做人。十二个人里面还有一个被，还有一个叛徒。但是就是在这样生命影响生命实际的生活里面，那个道才被传出来，那个道才有影响力，在影响下一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2013年，我跟弟兄姐妹，我们来说，我们的道不要在脑子里面，我们的道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最近在读约翰一书，我觉得约翰一书的信息是很好的信息。因为约翰一书他说，生命道是什么？是我摸得到的，是我感受得到的，是一个活的道。所以当我们查圣经，我们如果说只查的是思想概念，你查过一次，你再查下一次，内容都会一样。但是圣经是生命，所以你每查一次的时候，你每次生命不一样，你读出来的内容就不一样。所以生命圣经可以一次一次的查下去。约翰他说什么道呢？他说这个道是触摸得到的。所以他说，你若是跟神相遇，神是光，光就照亮你。他不是要我们从理性上去理解说，神他是不犯罪的，所以他有光的性质。神是一个大能的，所以他有光的性质。所以神是光，因为他有这些性质。不是，约翰是说，你如果跟神相遇，神就是光，他就照亮你，你里面的罪就会显明出来。你如果真的跟神在一起，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在黑暗里走，你就会去爱你的弟兄，你就不会去爱世界。这就是道。约翰说，你如果真的跟神相遇，你就会有这个感受。但是我们听到以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感觉，我被责备了，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如果你真的读他那个话，第一次的感觉就是罪人。但是第二感觉就是说，哎呀，这个标准很高，这标准好高，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这个标准太高，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说，我们把它变成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尽量来守神的律法，我们来爱弟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服事。所以我们把一个生命的相交变成了行动，我只要做到这几件事情，我在神面前我就觉得可以了。但是这不是约翰要讲的。其实当你变成行动了以后，你会想说，我也做到了许多，所以我 OK 了。查完圣经对你来讲，查完跟没查完对你的行为没有 impact。约翰就是说，他讲得很白，生命的道是什么？他让你遇到神的时候，你就会改变，你就会发现自己是罪人。如果你发现我的确像约翰讲的，我不在上帝的里面，约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上帝的里面，现在就悔改，回到上帝的里面。这是约翰要告诉你的信息，不是让我们找到一条出路可以安慰自己，而是说，神如果光照你，你觉得里面被神光照，不要找理由，回到上帝面前，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觉得约翰一书里面那个道是活的，是有力量的。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今年有弟兄有姐妹，你们自己合在一起成为属灵的同伴，我们真真实实的做基督徒，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说，主啊，我们靠近你真的是困难，我有许多我做不到的，但是呢，我们靠着弟兄姐妹，我们里面属灵的互相扶持，彼此鼓励，一起靠着跪在那里的祷告，像那古约翰牧师说，我们真的跪下来祷告，带起复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说，我们一起来互相的扶持，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来经历耶稣基督。约翰说得很好，他说那个道要使你跟我相交，相交以后是跟神相交，相交的结果是什么呢？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其实若是你真的跟神相交，你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巴不得我们2013年，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巴不得我们2013年我们不再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而是说我们真的互相的扶持，让神光照我们的地方，我们不再逃避，可以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宣教士的血让我们看见他们反映出你自己爱人的心智。主啊，我们做不到，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做不到，因为那样的负担，那样的代价实在太大。